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主内平安，感谢神让我们相聚在雅米。我是佳音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脱口而出之前请三思。今年早些时候，我在回新西兰的旅途中偶遇一位以前教过的学生，他告诉我他现在非常喜欢表演，并且加入了一个乐队，乐队已经发行了一首赞美诗歌。当我告诉他我为他感到骄傲时，他说，你还记得你曾对我说过的话吗？我仍然记得你说我将会在聚光灯下为耶稣挺身而出。虽然我完全不记得自己说过，但他的回答让我不禁思考，还有多少人把我曾对他们说过的话铭记在心。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话语会对别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话对我们和他人的生命都很重要。所罗门王在箴言中多次谈到了言语如何带来生或死，毁灭或医治。使徒雅各写了整整一章来讲解言语，他说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并解释说，我们的舌头虽然很小，但很有力量，能污秽全身。那么，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我们的话语充满智慧，并与人有益呢？住在我里面的老师，圣灵，使我想到了用 5Y 和 H 发问来思考：什么？何时？何地？如何？为什么？谁？并总结出六种方法。第一点，说什么？真理是智慧言语的根基。箴言12:22说，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在以弗所书中，我们两次被告诫要说诚实话。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诚实，但实践起来却可能很困难，尤其是当我们做错事并害怕被发现、蒙羞，甚至受到惩罚时。有一次，一个学生下课后在他的桌子上留下了一块甜点，我猜想他已经回家了，不想因此招来蚂蚁，于是我就拿起来吃了。几分钟后，当他回来找时，我措手不及，所以我说，我以为你不会回来，所以我把它扔掉了，我不想让它招蚂蚁。即使内心自责，我仍然与圣灵争论，心想，我说吃了它还是扔掉它也没有什么分别，反正它都没了。然而第二天，我内心的谴责如此强烈，我告诉了那个学生真相，我向他道歉，请求原谅，并答应再给他买一块甜点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谦卑的力量。我相信，通过说诚实话，我是在向他传达，无论谎言多么小，说出实话都很重要。这让我们得释放。当我们选择说诚实话时，我们就在承认上帝是真理的上帝。我们敞开自己来寻求上帝的纠正和从他而来的智慧，这些对我们的灵命是有益的。然而在说真话时，我们必须有辨别力，有时我们什么都不说就算有智慧。例如约伯的朋友开始做得不错，与约伯7天7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，因为约伯极其痛苦。然而当他们终于开口时，他们却说了太多，以致约伯说，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，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。最后上帝也责备了他们，说，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，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这表明说真话就是要用上帝的话语来衡量我们的话语，并按照圣经的指示温柔的、充满爱心的说话。第二点，何时说？我们怎么知道何时该沉默，何时该说出来？ 箴言书十二章十八节将智慧的话语与浮躁的话语进行了对比。同样，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说，要慢慢地说。我承认，每当我疲倦或心情不好时，我都会说一些非常不明智的话。那时，我会急切喊出我冷静时不会说出的话。这教会了我在情绪失控时要保持沉默，在说任何话之前先停下来，离开房间或深呼吸。这让我有时间整理我的想法，并审视我所选择的话语。我曾有一个朋友，连续好几个月，每当我们在公共场合见面时，他都不怎么理睬我。我还注意到，每当我们交谈时，他都不会主动问我怎么样，也不会问我生活近况。这样单方面的谈话令我受伤，但我决定什么都不说，心想也许这只是我的看法或我的不安全感导致的。但后来我意识到我需要说点什么，如何直面矛盾和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与他的交谈并不容易，所以我祈求上帝给我一个合适的机会。一周后，我看到他独自坐着，我感觉到是时候了。在我分享完我的感受后，他泪流满面。结果我发现他正在经历着工作难处和个人的挣扎，我就为他祷告，我们和解了。如果我在感到非常受伤的时候过早跟他表达我的感受，那会增加他的情绪负担。但是如果我最终什么都不说，那我将会错失一个帮助他并为他祷告的机会。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下说同样的话，我们说话的时间和地点决定了我们的言语是否有智慧。第三点，在哪里说？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表达意见的空间，我们可以躲在屏幕后面说任何我们想说的话，这可能会导致我们在人背后说出不当的话。我曾多次上网就有争议问题表达自己的担忧和观点，而这给我带来了很多误解，也造成了我和他人的关系紧张。我接受了智慧的建议，开始意识到我的话并没有产生我预期的效果。我认识到，对于我所热衷于讨论的重要话题，最好是和他人面对面讨论。在我们的交流中，占55%的是肢体语言，38%是语调，只有7%是话语本身。这意味着，当我们选择在互联网上用帖子或写评论来发表意见时，很可能只有7%的预期含义会传达给对方。这就引出了第四点，如何说。我相信我们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，重要的不是你说的内容，而是你怎么说。这就是为什么哥罗西书4:6教导我们，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。箴言16:24告诉我们，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如果你想让一顿饭变得美味，你就希望它味道调得很好。如果你正在服用苦药，你可以试着将它和一些可口的东西一起服下。同样，当我们用仁慈和恩典来调和我们的言语时，就可以更好地被对方接受，进而带来生命成长。反思上帝对我说话有多么恩慈，也帮助我能够用恩慈说话。当圣灵使我畏罪忧伤时，当我读到他话语中的诫命，或者当我感觉到上帝让我对于一些事情有负担时，他从来都不是用严厉或威胁的话，而是用温柔和鼓励来对我讲。这提醒我是上帝的慈爱，而非他的怒气和对惩罚的恐惧，领我们悔改。第五点，为什么说？ 我们如何说会暴露出我们内心的动机。在我们说话之前，检查我们内心的动机非常重要。在福音书中，我们看到在宗教领袖向耶稣提问时，他就看出了他们的意图。法利赛人被描述为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，其实他们并不真的想知道问题的答案，而耶稣责备了他们的邪恶动机。我们有时也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，言在此而意在彼。我们可能会奉承别人以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，或者夸大事实以获得同情。唯一能暴露我们内心并让我们注意到这一点的是圣灵。当我诚实面对自己并接受圣灵的提醒时，我就可以认识到我内心的真实想法，并在我说话之前努力把心态摆正。哥林多前书16:14说，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。而13特别描述说，如果我们的言语中没有爱，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钵，换句话说就是嘈杂和刺耳的噪音。实际上，使徒保罗是在说，如果我们不能用爱心说话，那就别劳烦张嘴了。每当我纠正学生时，上帝都会提醒我，我是出于关心并想要塑造他们的品格而这样做，而不是要威胁他们来获得我预期的结果。我会确保我与学生平等对话，并解释要他承担后果的原因是什么，然后我问他们是否理解，下次会不会有改变。我仍然会注重事情的结果，但我这样做是为了看到他们内心的真正变化，而不是简单的改变他们的行为。6，谁能做到？到现在为止，你可能会觉得一直智慧的说话是不现实的，也是无法实现的。因为谁能真正做到这一切呢？你有这种感觉太正常了。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让我们感到气馁，而是要让我们更亲近耶稣。耶稣是世上唯一完全的人，他也是唯一能赐给我们说话和行事智慧能力的那一位。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是他的义而不是我们的义，使我们在父面前完全。这是我们智慧的使用言语的最重要方面。我们听谁的话？我们向谁寻求智慧？我们花在读经上的时间越多，越多允许圣灵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就越能变得像基督一样。在我教导他人或为他们祷告之前，我祈求圣灵充满我，通过我说话。当然，我仍然会犯很多错误，但我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，并且总是让我操练节制和正直。当你仔细思考5W 和 H 问题，并想知道从哪里开始做起，我发现最简单的方法是先考虑何时和在哪里。这是一个快速评估，允许你在情绪没有爆发前暂停下来，并找到合适的空间。每当有疑问时，只要听，听正说话的这个人，而且要安静下来，听圣灵微小的声音。今天的内容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那听完之后你有什么感动呢？欢迎您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。愿雅米的声音伴随着您的成长。我是佳音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